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很欢喜今天在节目中和您结缘。有一个人呐、在野外捡到了一只幼小的鹰，然后他把它带回家放在这个鸡笼里去饲养。因为幼鹰跟鸡一起生活的关系日子久了，那么小鹰呢就以为自己是一只鸡了。幼鹰渐渐长大，羽翼渐渐丰满。所以主人想把它训练成一只猎鹰，可是它却已经没有飞的愿望了。所以主人就绞尽脑汁，都还是一样无法把它飞起来。最后主人想了一个办法，主人呢就站在一个悬崖的旁边，一把将它扔出去。一开始老鹰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掉下去，在慌乱之中，他拼命拼命地扑打着翅膀，终于他飞了起来。这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鸟要飞到虚空里接受挑战，才能学会翱翔。人要走到社会里承担考验，才能快速成长。各位朋友，您同意吗？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今天我们人间万事单元知群法师为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如何让人接受，有请师父为我们开示。
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人间万事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让人接受。家庭里，父母要让儿女接受，儿女要让父母接受，机关里，主管要让部下接受，部下要让主管接受，甚至与交朋友，我们要让对方接受，对方也要让我接受。某一方让别人不能接受，则不能得到人和。没有人和，家庭、机关、朋友都会吵吵闹闹。现代的社会，一般人总希望别人待自己如何如何，却没有想到自己待人也应该要同样的尊重，合理才能让人接受。让人接受是非常重要的事，我们要如何才能让人接受呢？此举下列数事提供大家参考。一，我的语言要让人接受。人与人之间，不管上对下，下对上，语言不当，例如尖酸刻薄，要求无理，说话不合时、不合地、不合身份， 让人不能接受，语言不能让人接受，连带的你的整个人他都不肯接受，甚至相互排斥，如此怎么能和和乐乐呢？二，我的行为要让人接受。人和人接触，你的行为要能让对方接受。对人没有礼貌，即使是年老的长者，对一个年幼的孩子，他也会嫌你老气横秋。年轻人行为傲慢，态度不逊，姿势肢体不当，或者吃东西没有吃相，走路没有走相，坐下来没有坐相，跟人来往，你的行为态度都让人不能接受。本来需要每天在一起相处的人，为了你的行为不能接受，日子怎么能过下去呢？三，我的态度要让人接受。经常听到有人问对方，向对方抗议，这是什么态度？你这么傲慢，我可不吃这一套。态度不友善，不管上对下，下对上，都让人无法接受。这也是彼此相处常见的问题。例如，自己躺在沙发上，叫人为他拿东拿西，吃饭的时候，老是叫人帮他服务，别人进来不肯打招呼一声，甚至一直唠叨数落他人的不是。如此即使身为主管，不断责备部下的过失，不断地让部下难堪，当你的态度到了让他不能接受的程度，大家相处就成问题了。四，我的风格要让人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格调、特色，但是自己的风格一定要能让人接受。有的人说话太过啰嗦，行事太过细腻，交代报告太过简略，或者过于繁琐、细碎，都会让人难以接受。此外，有的人不肯跟人讲话，或者一件小事不断地重复，讲电话太过大声，无视于旁边有人，天天不停地会客，一直标榜自己，自我宣传，和访客讲话不介绍主管、同事，经常私下吃零食不分享他人，进出工作态度神秘，旁人无从知晓，每天板着面孔对人无礼，或者不合时地地在大众之前大声谈笑，以上种种都有失风度的行为，要想让人接受，此已难矣。五，我的思想要让人接受。现在有些人想法怪异，别人认为好的 他硬说不好，大家说不好的，他偏偏要为其辩护。尤其现在政治上有党派不同，经济上也分人我，乃至种族、宗教、文化都各有不同。有的人坚持自己的主张，甚至强要别人接受他，甚至他的看法。如此强势，反而让人无法接受。所谓物极必反，等到有一天别人都不能接受你的时候，自己想要有人缘，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也就不可得了。所以如何让人接受，这是现代人不能忽视的问题。谢谢您的收听，阿弥陀佛。
山河，朵朵白云，我们是大师。 沙在心里，每颗心都有五个家，是人海间的一方，我们彼此从不陌生，人间佛教的旗帜带领我们并肩前进。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欣赏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希望您会喜欢。紧接着今天佛学问答，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我们这周的佛学问答时间。这个星期寺院里来了一个青少年，手里拿着一本西游记，对着法师说：法师，您是唐三藏吗？众人乍听的当下可以说啼笑皆非啊。我想《西游记》对于普遍大众而言并不陌生，但往往却因为戏剧里面演出的剧本，让人对于《西游记》有少许的误解。所以想借由今天佛学问答时间，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分享真《西游记》。玄奘大师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面的核心人物唐三藏的原型。他在十岁的时候跟随着哥哥在洛阳出家，出家后受戒闻法参学，先后曾经到在慧景、慧严、慧修、道生等法师座下听讲了《涅盘经》、《摄大乘论》、杂心摄论、俱舍论等等，也向法禅、身边两位法师学习了大小二乘各种经论。但他发现各家对佛法的见解不一样，而且对于梵文翻译而来的经典觉得有些意义不尽详实，甚至谬误也在所难免，因此感觉到佛学思想上的许多问题，现有的经典已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呢，他立志要到印度去求法，也就是所谓的西天取经。当时的国家政令严禁人民私自出国，玄奘大师想到印度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只有选择了偷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得到了一位看守玉门关的将领黄祥的帮助。但是西出阳光无故人啊，因为一路经过800里的流沙，没有路，只有用死人的骨头来辨识这里有人经过。幸而后来他得到一批到过西域的仕途老马带路，也有一个胡人石班陀愿意做他的向导，但由于路途实在太遥远了，很艰辛啊，石班陀呢中途懊悔了，不愿意再帮助玄奘大师，就想要行刺于他，因为只要玄奘大师一死，他就可以回家了。所幸玄奘大师警觉性很高，石班陀没有得逞啊。玄奘大师便对石班陀说：您如果不愿意跟着我，你就回去好了。所以玄奘大师又孤独的一个人向西天竺而前进。曾经有一度他不小心把水囊打翻了，水没有了。各位都知道，在沙漠里如果你没有水就是死路一条。玄奘大师呢也因为失水一度昏迷了，但他在昏迷当中诵念般若心经，后来醒来的时候啊， 发现身边多了一个水池，也就是沙漠里的绿洲啊。有了水，当然就得以活命了。就这样一路到了高昌国，高昌的国王很羡慕他，很仰慕他，希望跟他结为兄弟，要他留在高昌国，不要再到西天取经了。但玄奘大师自愿坚定，不受动摇。虽然国王种种的优待啊，他只有为国王讲了几部经作为报答。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呢，才又继续呢往西边进发。途中当然呢又遇到了很多的艰辛，几乎啊三生四命，终于到达了印度。在那兰陀大学亲近了戒贤论师，跟他学习了唯识。后来学成以后，曾经呢游历印度各个国家地区，著作了一部呢《大唐西域记》，现在在全世界有100多种语言的译本。因为呢这是地理上的一部很伟大的作品，甚至于在19世纪时，印度把2500年前佛陀建设的建筑物重新挖掘出土。这是当初呢在印度宗教战争时候被虔诚的佛教徒埋伏在地底下的。但因13世纪时唐三藏玄奘大师都还曾经亲见过，所以依照他的著作所描述的地理位置啊，最后得以把这许多的圣迹又再发掘出来。现在我们朝圣团到印度能够参观佛陀的8大圣地，应该要感谢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一个把中国文化的老子《道德经》翻译成梵文流通世界。尤其他是第一个在印度有18个国家的国王齐聚在一起听他讲经，可以说在历史上唐玄奘应该是最早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国际上扬威的第一个人。明代吴承恩所著作的《西游记》里面的主角如果是孙悟空，他的意思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涵，心猿意马，意思就是指人心像猴子一样。所以孙悟空上天入地，大闹天宫啊。但是人心也有善良的一面，他能保护唐三藏到西天取经，求法降魔。他在路上一直路见不平，降伏魔道。不过《西游记》把唐三藏形容的好像没有什么本领，一切完全都要靠着孙悟空，这实在也有一点损唐三藏的伟大。其实唐三藏玄奘大师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例如他在印度讲经摄受许多国王大臣，他透过辩论折服外道，他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就是回到中国以后19年间他也从事译经，先后翻译了1000多部的经典，对中华文化有很伟大的贡献。这样的精神意义比起孙悟空的上天入地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所以对于现在的儿童青少年们，常常扮演《西游记》里面的角色游戏人间，却往往呢对唐三藏甚为不敬。所以我想我也借这个因缘与大家谈一谈有关《西游记》当中唐三藏玄奘大师的伟大，为玄奘大师平反一下。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60吉祥。
谢谢师父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佛光山纽约道场在7月29号将举办大悲忏法会，如果您对于法会以及活动有任何疑问，欢迎来电查询。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同时，您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以及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感谢您的收听，愿佛主保佑大家工作一切顺利，广结善缘。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